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尼泊尔再次发生强烈地震，造成4人丧生。联合国就美国的人权问题拷问美国。美国和日本在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武器。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对美中核能协议心存疑虑。中国浙江省当局强拆教堂十字架引发各方关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尼泊尔星期二午后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目前尼泊尔还在应对不到3星期前发生的大地震的灾情。国际移民组织说，这次地震在焦德拉镇造成几所建筑坍塌，4人丧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星期二的地震为里氏7.3级，震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东以东约80公里处。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小时以后，又发生了6次余震，最强的一次余震是里氏6.3级。星期二地震的震中距4月25号7.8级地震震中大约100公里，那一次地震造成80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尼泊尔政府和救援组织一直在设法为灾民提供食物、水和住所。由于余震、恶劣天气和交通不便，最初的援助行动很不顺利。其他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将在度假胜地索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美俄两国因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而导致关系恶化以来，这将是克里首次访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将参加在索契举行的会谈。他对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说，会谈将不讨论针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问题。这位发言人表示，如果会谈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俄罗斯方面将表明自己的立场。美国国务院说，普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将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全面讨论双边的地区问题。美国一直争取确保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会谈还将集中讨论伊朗和世界6强国之间的核谈判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方面消息。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星期一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他不准备参加这一个星期在华盛顿附近举行的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峰会，并为此表示了歉意。白宫说，奥巴马和萨勒曼讨论了峰会的日程，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加强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战事等地区的危机中的合作。6位海湾国家高级官员星期三将抵达华盛顿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晚宴，星期四将前往华盛顿以北100公里处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峰会。沙特国王本来准备前往华盛顿，但现将委派王储纳伊夫和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代为出席。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和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德黑兰卷入从也门到叙利亚的冲突，这些都引起了华盛顿在波斯湾的盟国的深切忧虑。本周星期三、四两天，在白宫举行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以逊尼派为主的成员国峰会上， 奥巴马总统将尽力消除这些担忧。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对海湾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今年夺取也门首都，赶走美国支持的政府，这标志着伊朗威胁正在不断增长。他们来白宫出席峰会，希望再次得到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奥巴马总统指出，与伊朗谈判达成一个核安排，这本身对海湾国家就意味着安全。
我相信，如果这个框架发展成为一个最后的全面协议，它将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国乃至于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
但美国在波斯湾的伙伴却不这么肯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美国大使奥塔伊巴说，海湾领导人希望升级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
我们寻求某种安全保障，我们肯定希望一种更牢固的关系。过去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满足于跟美国间的一种君子协定，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一种落在文字上的东西，一种制度化的东西。
尽管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奥巴马总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如何加强他们的防务能力，预计这将包括加快武器销售、建立一个针对伊朗导弹的地区防御系统，以及进行联合军演。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海湾地区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也必须考虑其他威胁，这种威胁也来自本国人民因为无法通过政治途径表达不满而产生的窒息感。奥巴马总统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伊朗，而是来自内部的不满情绪。奥巴马总统对海湾国家领导人国内政策的批评，加上他与伊朗的接触，引发了海湾领导人的猜疑。因此，对奥巴马总统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展现出明显可见的支持。除了白宫晚宴，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领导人还将在戴维营会晤，而那里传统上是用来进行私密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的。
他同海湾伙伴国家领导人一起出现在戴维营，因此这是我们对海湾地区承诺的一个重要象征。
美国在海湾地区有35000部队，美国同海湾国家一样，希望防止伊朗破坏那个地区的稳定。尽管没有任何人指望这个星期的峰会能消除所有的疑虑和分歧，但这次峰会仍有希望成为重建人们对伙伴关系信心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次公听会上，为华盛顿、为所有美国公民寻求正义的努力大力辩护。这次公听会审视了美国的人权记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半天的公听会上，来自117个国家的代表就各项问题质询了美国，包括警察暴力、种族主义和刑讯逼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来自美国的大型法律团队回答了联合国成员国就美国人权记录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尖锐批评，表达最多的看法和不满都跟少数族裔受歧视以及执法人员滥用武力等指称有关。美国代表团说，他们为美国的人权记录感到自豪，不过承认并非尽善尽美。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詹姆斯·卡多根对几起引起争议的案例做出了解释。这些案例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的18岁青年迈克尔·布朗去年被枪击致死事件，打死这名非洲裔美国青年的警察没有受到起诉。在司法部民权处任职的卡多根说，当出现系统性问题时，司法部会进行调查并展开民事行动，以改变不合法律或歧视性的警察执法政策。
For instance, in March, we released a report finding that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Ferguson, Missouri,
举例说，三月间我们公布了一份报告，认定密苏里州弗格森警察局的执法方式具有一贯性的种族歧视行为。此外，我们在过去6年里展开了20多起调查，包括星期五宣布的对巴尔的摩警察局的调查。 目前，我们正在执行与州或地方执法机构达成的16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在联邦司法部调查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警察局之前，当地发生了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格雷在警察看押期间死亡的事件。6名涉案警察已因格雷的死亡而受到刑事指控。美方保证说，当局正在尽最大努力消除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现象以及种族歧视行为。不过，那些声称自己是种族歧视受害者并参加了听证会的人说，美国政府的表态并没有让他们满意。其中一位人士名叫马丁内斯·萨顿，他在会议期间展示了自己的证词。他说，他和家人自从妹妹瑞基亚·博伊德被警察射杀后，心中的痛苦一直无法消除。2012年3月21号，博伊德在公园和朋友相聚时被一名下班的芝加哥警察开枪打死。那名开枪的警察三个星期前被裁定无罪，民权律师称审判有问题。萨顿对美国之音说，在迈克尔·布朗或弗雷德·格雷事件引发愤慨之后，他仍然不指望会有任何改变。
I came here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is issue.As I've been doing for 3 years,
我来这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识。我这样做已经3年了，我一直在到处寻找帮助。我不指望他们会做任何事，我们还是看清现实吧。这些问题已经发生好多年了，采取过什么措施吗？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们说犯罪者应受惩罚，可我希望他们别光嘴上说，而是要证明给我们看。
参加辩论的各国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要求美国取消死刑、关闭关塔纳摩湾羁押设施、在美国境外地点防止刑讯逼供、杜绝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以及打击对妇女施暴的现象。这次联合国公听会是所谓普遍定期审议制度的一部分，所有193个成员国都必须每4年经过这道程序。这是美国人权记录按照这项制度第二次接受审视。一份含有相关审议和建议内容的联合国报告定于星期五通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本星期美国国会面临压力，议员们要决定是要改变还是重新授予国会国家安全局为了反恐的目的而收集国内电话记录的这一权限。这个项目将在本月底截止。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判定大规模收集电话原数据是非法的，但是没有下令停止国家安全局在2001年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开始的这种数据收集项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即使在上个星期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一些国会议员就敦促改变在国内收集情报的做法了。民主党议员李希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我们也必须保护我们公民的自由，因为公民自由使我们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目前在逃的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暴露了国家安全局收集国内电话记录的项目，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先前不知道对外保密的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视电子通讯，去年奥巴马总统承诺将采取他所说的新措施。
美国不监视那些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普通人，我们在制定有关政策和规章的时候会尊重他们对自己隐私权的关心。
在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好几个共和党籍议员立即为国家安全局进行辩护。据报道，国家安全局收集并储存的是美国人的电话往来记录，不是电话内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
国家安全局可以发现已知的海外恐怖分子的联系，并且把他们跟美国国内潜在的恐怖分子联系起来。对这一项目提出批评的人，不是要取消这一项目，就是要使它变得难用得多。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说，终止这一项目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要保持美国安全，我们不会重新回到以前那种状态，让911可以重演。
其他一些议员则认为必须保护隐私权。
我认为收集守法公民的电话记录根本就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奥巴马总统看来，这种辩论正在展开，显示了美国致力于透明。
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对当局的监听项目进行公开辩论，也没有人认为俄罗斯会尊重公民的隐私权。但我们要记住，我们遵守不同的标准，只是因为我们是处于捍卫个人隐私权和人类尊严的前线。
很多人预计最高法院最终将裁决大规模收集电话记录是否违宪，与此同时，国会可能将国家安全局项目续期或对它进行改革。两党议员都表示，有关项目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方面，星期一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凶案凶手之一焦哈尔·萨纳耶夫在法庭上被允许陈述辩护证词的最后一天。萨纳耶夫的律师选择了不让他出庭，而是让一位以大力反对死刑而闻名的罗马天主教修女作为最后一名辩护律师，一名辩护人到出庭作证。这名叫做海伦普里金的修女说，过去两个月里，她总共和萨纳耶夫会面五次。她说，他和萨纳耶夫交谈时听到他说自己后悔，并且可以从他的声音里感到他内心的痛苦。萨纳耶夫的辩护律师团在总共持续了八天的庭上辩护过程中，为萨纳耶夫找了44位证人替他辩护，希望免他一死，也就是希望他最终能够被判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到目前为止，陪审团已经判定萨纳耶夫对检方对他提出的30项指控全部成立。这30项指控当中，有17项当中的任何一项只要成立，就有可能判处死刑。孟加拉国警方说，蒙面袭击者星期二在孟加拉国东北部地区用砍刀杀死了一名博客作家。在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孟加拉国，这是今年以来针对世俗作家的第三次此类袭击。有关当局说，袭击者在希尔赫特市把达斯砍死。当局没有说明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达斯在一个叫做 Mutko Mona 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该网站的运营者曾是著名的孟加拉裔美国博客作家罗伊。今年二月底，以发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文章而著称的罗伊，在离开达卡大学的一个书室时被杀害。有关当局逮捕了罗伊命案的一名嫌疑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日本在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分析人士说，这项合作有可能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四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20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5月7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说， 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即将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台湾朝野立委期望进一步加强台美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高振群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即将接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的人事安排，对于台美关系是一项正面的发展。
梅先生他当然他因为一直都在国务院工作，同时呢负责我们亚太业务哈，对台湾两岸的事务呢他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他的派任呢，一方面因为他的资历，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于两岸以及台湾的了解。
高振群次长还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双边合作的项目也越来越多。美国在台协会日前宣布，梅建华将于今年夏天接替现任处长马启思。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出席一项两岸交流回顾展致辞时表示，他就任之后寻求两岸和解的做法深获美国肯定，双方高层迅速恢复互信。此外，台美在安全领域合作密切，美国对台军售已经超过183亿美元，年前更出售台湾两艘佩里级巡防舰，足以证明双边关系已经达到断交之后最好的阶段。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质询时表示，接下来的变化相当大，希望台美关系能相对稳定，成为台湾发展国际空间的基础。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告诉美国之音，熟悉两岸事务的梅建华处长将更能有效地将台湾的意见反映给美方，对于缩减双方的误解有很大的帮助。
无论是现在的执政党或者是未来的执政新的领导人呢，都应该非常重视两岸的和平发展啊。所以梅处长的过来呢，他一方面非常了解大陆这方面的一个对于海峡的问题的态度，那么也表达了美国对于海峡的一种观点啊。所以这个都会有助于台湾内部呢在讨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关系上的应该有的作为。
李同华委员还说，台湾驻美代表都是非常资深高阶的官员，对照美国现在也派任高层官员来台，多少平衡了双方在加强关系上的运作，也说明台湾未来在亚太扮演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角色将更为重要。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梅建华是近年来美方派驻台北办事处长在国务院体系内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首位华裔身份的 AIT 处长。梅建华曾经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重要部分，也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在总统府接见来访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博瑞光此行是年度例行性访问，就各项议题和台湾高层交换意见。马英九总统表示，博瑞光每次来访最关心的就是两岸关系。马英九重申，中华民国的基本政策是在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持续推展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他说，这是维持现状很重要的基础。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对美中核能协议心存疑虑。华盛顿邮报5月10号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低调推进中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原因是担心激起国会议员们对中国日益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对核能不当利用的担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4月21日，奥巴马将一份为期30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并敦促国会予以批准。这项协议将允许中美之间进行与核能研究和发电有关的核原料、设备、部件、信息和技术的转移。一些议员认为，必须确保这项协议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防止核扩散的目标。反对者提到，美国的一些民用核技术和设备可能被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或改进海军核潜艇的静音性能。一些人士还担心中国向第三方扩散核技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斌5月11日在位于华盛顿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国核武器思考研讨会上谈到，中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对美国的好处比对中国更大。
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学习新的核能技术，也许能够使得中国的核能技术进步更快，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自己也能把它做出来。但是如果美国没有这个合作机会，美国的核能工业就会死掉，美国的这些核工程师就要提前退休，美国的这个核能专业的大学生就找不到工作，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这些意识形态的疯子还不能从这个目前美国的这个遇到的困难里头醒过来，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非常悲哀的。美国人民选了这些议员，居然不替他们着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吴日强在会议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如果这项协议最终无法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中国也不会担心会影响核能研发。
实际上怎么讲，就是其实我现在并不是特别担心中美之间美国不乐意向中国转移技术，我反而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高兴的态度，因为美国切断对中国的技术交流意味着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技术。实际上逐渐的美国人会看到，在所有美国不愿意跟中国交流的领域，中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完整的自己的技术体系。实际上这对中国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是个好事儿。
这份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的前身是中美于1985年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而那份协议将于今年12月失效。与1985年协议内容不同的一点是，在新的协议下，中国将获准对美国在华建造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进行再处理，并将分离出的原料用于民用核项目。因此，一些美国议员和法律人士担心，中国会将这些分离出的原料用于研发核武器。吴日强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对于中国可能会将民用核能用于核武器研发的担忧完全是过滤。他说，中美现在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
在对中美来说，核透明度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的战略互信。所以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李斌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中美之间的核武器实验室有过非常好的交流。在那个阶段，中国向美国展示了非常高的透明度，就是美国人去了可以参观所有的核武器实验室，可以参观核武器实验场。就是只要有战略互信，核透明度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尽管国会可能投票冻结这项协议，如果国会在90天的审议期内没有做出决定的话，这项协议将会生效。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黄峰、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著名的知华派学者兰普顿对目前美中关系的走向深表忧虑。他日前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一些国际中国问题专家也对美中关系可能出现长期战略分离的风险表示了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5月6日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
Things unfortunatel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about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兰普顿今年一月被北京外交学院的一份报告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学者，名列中国学者所说的美国知华派榜首。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完全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而且没有对北京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帮助。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白是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他在论坛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很认同兰普顿对美中关系的判断。
我认为忽视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的危险的现实是不明智的，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
兰普顿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美中关系表示忧虑的学者，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也对美中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认为两国日益加深的猜忌有可能导致冲突。
作为一个对美中关系关注了几十年的观察者，以及对美中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人，我担心的是，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存在两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5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表示，他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进入严寒感到不安。他甚至认为，自从尼克松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不过，中国前外交部长李兆新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代表中方发表主旨演讲时，并没有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目前担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的李兆新在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的演讲中强调了人民至上以及和为贵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正义与良知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一名负责监督美国亚太政策的资深议员最近表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和美国国会的接触在减少。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议员个人对中国的态度有关，不一定说明中国对美国国会的政策出现转变。也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执政风格和其前任的确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邵建龙上星期率领一个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四人代表团访问了香港。在香港，邵建龙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亲政府的建制派和支持民主的泛民派人士举行了会晤。他5月9号对媒体表示，在对待美国国会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与其前任相比有很明显的变化。他说，这位主席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实际上我认为他正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这与他的两位前任与美国国会保持建设性接触背道而驰。邵建龙还说，自他就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以来，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驻美使馆都和他联系，要求进行会谈，唯有中国例外。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只是议员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说明是中国对美国国会政策的改变。他 他说：“
中国历来还是比较重视国会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国会各方面的这个成员交流。可能因为个人的，或者是议员个人的原因，也许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不是说是政策性的变化。那么是不是议员个人，是不是他的倾向呀，或者他的这个他的行为的这种方式啊，可能会有些时候会不会造成一些这个需要我们这边观察看一看。”大概这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给邵建龙贴上了反华议员。环球时报在5月9号刊登的一篇题为《梁振英会见访港美国反华议员，重申落实普选决心》的报道中，引述大公报的报道说，访港的美国议员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两名众议员安格尔和希尔曼。报道称，这些美国议员一向反华，曾发表惹火言论。邵建龙批评中国和香港官员指责去年香港的战中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煽动，是在找替罪羊。他说，这是在逃避责任。现实是，香港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自觉的情绪，不一定是独立，而是自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不利于美中之间开展交流。他说，
对呀，国会议员啊比较有自由嘛，专喜欢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但是呢中国当然啊立场很坚定，可能不一定会这个使得访港的美国议员感到高兴。
石英红表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或许是中国与美国国会交流减少的原因。
Maybe it is a possibility. So, 我不愿意做正面评论，但可能有一点这么。但是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中国政府刻意的。
他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更重视同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交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也认为，习近平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前任不同。他说，
像我们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岸关系的交往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啊，跟习大大这个时期是不一样的。那个态度不一样，这个表达方式不一样，那个让我们感觉到的软硬度不一样，这个是可以感受得出来。我想这个跟每一个领导人的风格是有关。
黄介正说，上周他在课堂上与研究生开玩笑，他说习大大有点像小布什，属于 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 属于 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 意思是说不听我的就滚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香港港大、中大和理大联合推动的政改民意滚动调查，星期一公布的最新结果显示，支持政改比率跌至 42.5%， 创政改方案4月22号出台以来11次滚动民调的最低点，而反对比例为 39.5%， 39.5%， 支持和反对的民意差距只差了 3%。 三所大学这次从5月3号到7号进行的滚动民调，一共访问了1157人，其中超过 60% 的受访者自称不属于建制派或者泛民。据港媒报道，学者和舆论普遍认为，民调结果反映港府高官落区宣传不仅没有效果，而且与建制派人士近期言论有关。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5月5号在一次记者会上表明，反共的人不能出闸做候选人，这令部分市民反感，质疑政改方案有筛选。建制派呢，则表示民意变化属于正常现象，目前支持和反对政改的民意结构稳定。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一位资深的众议员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他支持香港一些民主派立法议员抵制北京制定的特首选举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鼓励香港的民主派议员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民主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东欧还是亚洲，你绝对不能接受一个坏的方案，然后希望将来一个更好的方案会自动出现。
根据香港政府的特首普选方案，香港500万合格选民可以从提名委员会提出的2到3名候选人当中通过一人一票来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当选行政长官。香港立法会将就这一政改方案进行辩论和表决。支持者认为，香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特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改革。但是民主派认为，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提名北京认可的人选，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选。民主派议员将努力阻止这项普选方案在立法会通过。史密斯众议员今年2月推出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说
：“I think
这项法案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它可以确保香港人民享有最大程度的民主与自由。”
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报告香港的状况，确保香港对北京享有充分的自治，才能继续给予香港优惠条件。但是法案要最终成为法律，在美国国会还面临很多障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尔最近在国会听证上说，美国对于推动香港民主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应该由香港政府、香港立法会和香港人民来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听从他们的意见。不过，我们也很明确地表明，美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让香港民众能够对特首选举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选择。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香港，会晤了香港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这次访问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浙江省当局强拆教堂十字架的风潮去年告一段落以后，今年四月开始接连强拆几十座教堂的十字架，引发信徒不满，也引发外界的关注。此外，浙江省准备出台严格限制宗教建筑的规定，被宗教人士批评为当地政府拆除十字架的做法提供法律依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宗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消息，浙江省丽水市许多教会近期接到当局通知，要求在5月10号之前自行拆除十字架。而5月5日至9日仅仅几天，丽水就有30多间教堂的十字架遭强拆，至少17间教堂有具体名字。据悉，5月9日下午，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当局出动多辆警车和几十名强拆人员，强行撬开平一村的平原教会大门，强拆十字架，有教友出面阻止而遭到暴力对待，造成信徒受伤，包括一位70-80岁的老妇人。此外，3名信徒被抓走，遭行政拘留5天。据平原教会教友证实，到星期二下午，被带走的教友仍然没有获释。平原教会的教友表示，十字架是他们信仰的标志，政府强拆十字架是侵害他们的信仰，没有道理。作为信徒，他感到悲伤。他说，
那个肯定是很难过嘛，很悲伤嘛，我们想维护维权嘛，不这样的话不会闹成这样的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他们是没有道理拆我们，也没有任何立法程序嘛，就这样来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标志，就是歧视我们的信仰，我觉得。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碧湖派出所了解被抓走教友的情况，接电话的员警表示不了解情况，不愿回答任何问题。此外，据目击网友消息，当局9号下午还出动多辆警车和近百人的强拆队伍，强行制服守护丽水市莲都区花场教会的教友，强拆了教堂的十字架。据报道，从今年4月4日起，宁波市镇海区基督教恩泉堂、丽水市青田县鹤城镇 油竹下村教堂、丽水龙泉教堂等的十字架先后被强拆，而仅在4月30日一天内，丽水春田县温西镇就有至少12间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西秋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当局在拥有众多基督教人口的浙江省对宗教自由进一步收紧的升级行动。他说，
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收紧的只是一个环节，宗教自由当然是受到极大的这个限制和迫害。从浙江的具体的情况的话，也是显示出中央的遏制他所谓的基督教发展过热这种现象，希望消除基督教和教会呢基督徒这个社会大众的影响。
另外，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联合其他部门5月5日发布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对基督和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位置进行严格的限制，规定十字架不得置于教堂顶端，十字架高度不得超过教堂门面高度的1/10，必须与教堂周围的环境和建筑相协调等等。该征求意见稿还主张宗教建筑以体现地域风貌和文化特征。傅西秋牧师表示，这个宗教建筑规范显然是为了配合中国宗教官员去年强调要实行的基督教中国化、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运动，并且为当地政府拆除教堂十字架的做法提供法律依据。他说，
规范教堂十字架的位置、颜色和结构、尺寸等等呢，都是整个基督教中国化了一部分而已。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浙江这个试点呢会持续到2016年，无非是为当局去年开始的教堂的十字架进行强行拆毁、打压的法律化的一个幌子而已嘛。
傅西秋牧师表示，当局下一步肯定会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展开拆十字架行动，并且未来如果认为这个行动效果成功的话，也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设在上海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全国两会，传媒事工部的一位女士表示，对浙江拆十字架以及宗教建筑规范的事情都了解，但不愿对外界的反应加以回应，而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则不愿接受采访。浙江省中国基督教两会去年4月23日发布《浙江省基督教界支持三拆一改倡议书》，要求拆掉违章及旧建筑等。据对华援助学会统计，浙江省去年被拆十字架的教堂有408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中俄关系，俄罗斯将派军队参加9月份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俄罗斯总统和国防部长届时也同时访问中国，俄中两国还决定扩大军火交易的规模，同时由中国倡议两国首次在地中海举行的海军演习已经开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一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俄罗斯宣布将会派遣部队参加9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将同时访问中国。普京在刚刚结束的5月9日的红场阅兵讲话中，在传统性地提到抵抗纳粹法西斯的同时，也首次加进了抵抗军国主义的提法。普京和俄罗斯军队决定出席中国的9月的阅兵仪式，将使西方各国面临难题。多数西方领导人这次都拒绝出席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西方领导人是否愿意同普京共同站在一起参加北京的阅兵式，目前还是未知数。俄罗斯军备问题和战略问题学者卡什认为， 俄罗斯与中国现在都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两国进一步走近是对目前形势作出回应。
卡
申说，尽管两国都没有正式宣布结成同盟，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两国越走越近是在彼此支持。九月份普京将访问北京，也是两国这一系列举动中的一部分。范长龙在与绍伊古的会晤中称，俄中关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本人参加5月8日习近平与普京的会晤时能对此亲身感受。范长龙表示，红场盛大阅兵让他印象深刻，他还感谢俄方为参加阅兵的中国军人提供了好的住宿和训练条件。在范长龙和绍伊古的会晤中，两国还表示将继续加深双方军队的合作，特别是要进一步扩大军火交易的规模。绍伊古说，军火交易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方长龙这次随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陪同习近平参加了与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的会晤，并出席了红场的阅兵仪式。除了军方高级领导人方长龙之外，一个大型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这次也随同习近平一起访俄。习近平5月10日离开莫斯科开始访问白俄罗斯后，方长龙等军方高级将领并未随同习近平一起去明斯克，而是留在了莫斯科继续同俄方会晤谈判，显示两国军火交易领域的项目磋商在紧锣密鼓。通常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后都会伴随有大型的军火订单和项目的敲定。与此同时，俄中两国海军首次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星期一拉开了帷幕，两国海军将总共出动10艘军舰。俄罗斯在地中海拥有巨大的利益，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军事基地，地中海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海军对抗的主要舞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在扩大，中国在北非和中东地区也在加紧活动。参加军演的3艘中国军舰都参加过不久前中国从也门的撤侨行动。中国军舰进入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在地中海军演可对中国在非洲特别是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活动提供支持。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中国海军进入黑海在地中海演习，俄方把这一举动看成是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示象征性的支持。卡申说，中国无法直接地支持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的怀抱，但中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星期一在军演的开幕仪式上说，这次军演由中方提议举行，中方军演指挥官中国海军副司令杜景辰表示，军演不针对第三方，但会巩固两国关系。两国海军联合编队将从新罗西斯克港起锚，共同前往地中海，演习将持续到21日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环境污染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怎样减少污染呢？一个非盈利的环保组织尝试用一个应用程序来展示污染企业的排放数据，使环保工作更加透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现在有一个新的应用程序，通过显示污染数据，让公众可以轻松地监测并识别自己所住环境中最严重的污染企业，以此让环境污染的情况更透明化。这款名叫污染地图的应用程序把工厂提供给当地政府的数据汇集起来，使用户能看到哪些公司的排放超标。对于42岁的上海自行车修理店老板王成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他的店铺正对着中石化高桥热电厂和化工厂的一个入口，他和其他人都在抱怨那里臭气熏天，雾霾严重。
谁知道呢？我们的老百姓有没有帮我，谁帮我们检查？
现在工厂的排放数据每小时都会更新在应用程序上，使用户跟踪和报告最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企业。
路透社记者通过应用程序发现，这家工厂的监测系统在过去一周里监测的数据显示，工厂冒出的氮氧化物有时会超出标准的两倍。对此，路透社记者联系中石化，但没有得到回应。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表示，将环境污染的信息公开化，将会使当地政府对污染企业的保护越来越难，也能让人们意识到该国正面临着环境污染不断扩大的巨大挑战。马军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软件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00万次。
那么你实际上是在 empower the public， 你让公众能够有了这样的一个知情的权利、监督的权利，那么这样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污染企业的某种保护，对这个环保部门的这种 enforcement 的一种干预，都会受到很大的遏制。
马说，他很惊讶政府愿意给他提供那些污染数据，他相信这是政府决心要解决污染问题的表现。
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这样的 citizen 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我觉得之前恐怕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ment。那么，希望呢能够这种试验呢，可以更多的这个导向对污染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解决。这样呢，就可以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公开，更多的这个鼓励公众的参与。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有两个小时的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我和各位听众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署统计，去年有5100多万人因战争或迫害而沦为难民。过去10年里，大部分难民来自亚太地区，但是如今难民主要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此外，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首次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年代。美国国务院主管人口、难民和移民的副助理国务卿威斯纳指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现在有更多新的冲突，而老的冲突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发展成为长期冲突。他说，平民不仅仅是被困在冲突各方的炮火中，而且遭到蓄意滥杀，交战各方包围居民区，焚烧村庄，甚至攻击医院和学校。国际人道主义原则遭到践踏，甚至以前在战争中得到尊重的边界被任意穿越。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局受命为世界各地遭迫害和驱离的难民提供保护，减缓他们的痛苦，解决他们的困境。威斯纳助理国务卿说，只要有人逃离家园，我们和其他机构就会努力确定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最迫切的需要，制定新的方法保护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难民。这其中包括保护他们免遭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通常会遭遇的危险，比如成为犯罪分子、性暴力、人口走私和剥削的目标。美国资助为儿童开办的学校和娱乐中心，为年轻人和成年人开办的职业训练班，这样不管他们将来返回家园还是定居国外，都能具备找一份好工作或开始重新创业的技能。威斯纳助理国务卿说，解决大规模流离失所问题的最好方式，不是让这些人融入当地社会或者重新安置，不是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是从根本上杜绝迫使如此众多的人逃离家园的暴力。美国及其伙伴国致力于协助解决冲突，建立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在此之前，美国将始终努力保护难民的生命，维护他们的尊严。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